良友圣经学院多元布道法，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那现在呢，您正在收听第11课，就是布道与宗教对比。在我们布道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会要面对各种不同宗教的对比，因为我们要传福音的那个对象啊，我们布道的对象呢，有可能他们是别的宗教的一个信徒，也有另外的一种可能呢，就是他们正在寻求信仰，但是他们不知道选择哪一种的信仰。又或者是我常常听到有人对我讲说，你们每一种宗教都说自己的神是真的，都说自己的信仰是最好的，但是我怎么判断谁的神是真的？我怎么判断哪一种宗教是对的，是真理，是最好的？那所以如果我们来谈布道的这个话题啊，我们就不能够跟宗教对比来分开啊，我们一定要对各种不同的宗教呢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那虽然我们未必能够把每一种的宗教都研究得很透彻，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作为一个基督徒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怎么去看不同的宗教，能够在不同的宗教当中找到它逻辑的一个缺失，或者是它的一个软弱，或者是它内在所存在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在我们布道的过程当中呢，是会相当的有帮助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呢，你会发现有那么多的宗教哈，无论是现存的这些大的宗教，或者小的宗教，或者是在历史当中已经消失的这些的宗教，它的产生啊都是有不同的原因。我想就是人性的里面呢有一种天生的特性，就是这种特性呢会对上帝，会对死亡，会对永恒，会对这个现实世界以外的世界呢有一种追求的天性。所以你就会发现呢，在人类历史当中，好多宗教的教主呢，他们会做一种事情叫做悟道。那什么叫做悟道呢？悟道就是他们在体会真理，在寻求真理，在思索真理啊，无论他们是在菩提树下悟道，在山洞里面悟道，在什么地方悟道，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悟道，你会发现悟道这个就是其实是人性里面的一种的倾向。那这种悟道的倾向呢，不光是这些宗教的教主啊，这些先贤哲人有，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啊都有一个类似的倾向。比如说我们常说的人生的三大命题，我从哪儿来，我为什么要生活在这个地方，我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我将来要到哪里去，过去现在将来，这个是我们人要思考的问题啊。这个动物是不会思考这些问题的，但是作为一个人，我们一定会思考这些问题啊，会思考价值，会思考意义，会思考生命的来源，会思考生命的去处，会思考超越人肉体，超越人生命，超越这个物质世界以上的很多很多的存在。那这些呢，其实是人性里的东西。人性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呢，是因为人是从上帝而出，一个超自然的，一个永生的，一位伟大的上帝，他创造了我们。当我们从他而出以后，在我们的人性里面就自然而然的对这一位的上帝，对超自然有一种的追求，有一种的思考，有一种的寻索，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悟道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性所带出来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所以在悟道的过程当中，就产生了不同的宗教，产生了不同的哲学啊。但是你会发现弟兄姊妹，我们所信仰的基督信仰跟很多的宗教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是什么呢？这个区别就是我们的信仰并不是人去悟道而悟来的，因为人的悟道啊，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寻求，是人要寻求上帝，是人要找上帝，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这样的一个向度。可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呢，乃是从上而下的一个启示，是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是上帝要让我们去认识他。 如果这一位造我们的上帝，他不想让我们认识他，他不想把他自己的奥秘让我们知道，人靠着自己对真理的寻索，人靠着自己对真理的追求，是不可能真真正正的认识这位上帝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上帝和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那这种的差距造成了人不可能透过悟道的方式，人不可能透过一个自下而上的方式去寻求得到上帝，去寻找得到真理。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基督的信仰跟世界上一些其他的宗教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到底是自上而下的启示，或者是人自下而上的悟道，或者是对真理的一个追求。那当然在世界上一些其他的宗教当中呢，也有的宗教自我宣称说他有上帝的启示，他有上帝给他的某一个的经典。那么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宗教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有一个逻辑的理性的判断，就是他所讲的到底合理不合理。好，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要研究的这个话题呢，也就是布道与宗教对比。我们用宗教对比这样的一个方法呢，我们借着对不同宗教的一个大概的了解啊，我们就可以去学习怎么样去面对其他宗教的信徒，或者是在面对一些对不同的宗教有迷惑、有困惑、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布道的对象的时候呢，怎么样向他们布道，怎么样的来向他们传福音。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跟大家探讨的就是所谓的经典之民。所谓的经典之民呢，就是有三种宗教是从同一本的经典所演化出来的，都跟同一本的经典有着非常深的一个关系。那这三种的宗教呢，就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这一本的经典呢，也就是犹太教的经典，或者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圣经的旧约。那为什么犹太教、伊斯兰教跟基督教这三大的宗教都跟圣经的旧约有关系呢？那很明显的，犹太教的经典就是圣经的旧约，那这个没有问题。基督教的经典呢，我们是旧约加新约，所以犹太教的经典就是圣经的旧约呢，是我们的信仰的一部分。当然讲到基督教呢，我们要明白的就是基督教呢有三大传统。那基督教这个词本身有广义跟狭义的两方面的含义。如果讲广义的基督教啊，那么就包含着基督教的这三大传统，所谓的天主教、东正教和后来的宗教改革以后的我们的这个信仰，我们称自己是基督教啊，天主教、东正教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基督教。我们基督教的这三大传统啊，相信的都是圣经的旧约加新约。当然基督教这个词另外的那个狭义的意思呢，就是指着宗教改革之后的我们现在我们自己所称自己的这个基督教。基督教的三大传统啊，天主教、东正教跟基督教呢，我稍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之间的这个信仰传承的这个背景。早期的时候呢，在耶稣基督升天啊，五旬节圣灵降下，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呢，并没有什么教什么教这种的说法，就叫做教会啊。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就是教会。但是后来的时候，教会遭到了逼迫，遭到了罗马人的逼迫，遭到了犹太人的逼迫。后来呢，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当中那个地位的改变呢，是由于君士坦丁大帝。君士坦丁在他做皇帝之前呢，他在跟另外一个人争夺罗马皇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君士坦丁是处于一个劣势的，他的兵力是比较少的。那按照历史的记载呢，当时他在最后的那个决战的前夕啊，有两种的说法。一种呢，是他做梦的时候梦见了一个异梦，有的说是他看见了一个异象，总之呢，他就是无论在梦中或者看到的异象呢，有一个十字架，旁边还有一行字，以此为徽记，你必得胜。所以君士坦丁啊，就连夜命令他的军队呢，都在他们的军服或者盾牌上画上十字架，作为他们的徽记， 结果第二天呢，真的发生了一个神迹，就是他以弱势的兵力啊，打了一个胜仗，那么到最后就帮助他成为了罗马的皇帝。那君士坦丁登基以后呢，他就对基督教呢带着一个感恩之心，所以到了公元312年的时候啊，他就发布了一道谕令，叫做米兰谕令。米兰谕令呢，并没有让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但是呢，他在罗马帝国里面正式宣布容忍接纳基督教，不再逼迫基督徒了。那后来因为君士坦丁自己也成了基督徒，所以教会啊就慢慢的成为了罗马的国教，后来就发展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天主教罗马教会。其实教会从一开始在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在很多的地方呢都建立了教会，但是这些教会之间的地域的跨度呢是相当大的，有一些在东方，有一些在西方，那么慢慢呢就形成了东方的教会跟西方的教会。到了后来在1054年的时候呢，当然也随着东西罗马帝国的这个分裂呀，天主教跟东正教呢就正式的分开了，那西方呢就称作天主教会，东方呢就称作是东正教会。到了16世纪呢，随着天主教会越来越被盗，有很多的错误发生，包括教会的腐败，包括赎罪券等等这些事情的发生呢，包括他在信仰教义上有越来越多对圣经真理的偏离呢，那么在16世纪的时候就发生了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在他座堂的门口啊，贴出了95条，那么这个大字报啊，一下子掀起了一个宗教改革的浪潮。不同的宗教改革的人士呢，在不同的地方都发动了宗教改革。那么后来宗教改革之后啊，我们所产生出来的这一个的信仰呢，那么教外的人就称我们是新教，但是我们自己不称自己是新教，我们称自己是复原教或者是更正教。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一个新的宗教，我们乃是复原到把教会已经偏离的信仰复原到原来使徒时代的，或者更正到原来使徒时代的那个纯正的信仰，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称谓。那么从此以后呢，基督教就产生了这三大传统，就是天主教、东正教跟基督教，这三大传统就是这么来的。但是我们合起来广义的称自己呢，还是叫做基督教三大传统。那么这三大传统呢，我们基本的经典都是旧约加新约，所以基督教是经典之民其中的一个部分。好了，讲完了犹太教，讲完了基督教，我们再来看一看伊斯兰教。那为什么伊斯兰教也被称作是经典之民呢？因为伊斯兰教的经典呢叫做古兰经，或者叫做可兰经。那古兰经呢，它的内容其实跟圣经的旧约有很高的相似性，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讲的是一样的，而且在里面呢，只不过有一些的人名或者事情的顺序做了一下的改变，那当中其实那个相似性，那个关联性啊，是非常高的。那么当我们在面对这经典之民的时候呢，犹太教、伊斯兰教跟基督教这三大的宗教啊，其实他们当中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这三大宗教呢都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实实在在、真真实实在历史上出现的人，可是我们的看法不同。对于犹太教来讲啊，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弥赛亚，是那一位的基督，他最多就是一个夫子，是一个老师。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啊，当然无论是天主教、东正教还是我们基督教，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看法都是一样的，他是上帝应许要来到这世界的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基督。那对于伊斯兰教呢，伊斯兰教也看耶稣基督是一位先知，他们也是很尊敬耶稣基督的。对于我们中国回教徒来讲啊，他们称耶稣是尔萨圣人，尔萨圣人。我们要对伊斯兰教有一些清楚的认识呢，你一定要来明白伊斯兰教创立的这个历史是怎么样的。伊斯兰教呢是由穆罕默德创立的。穆罕默德呢，其实他的童年是很悲惨的，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爸爸就已经去世了， 他出生后不久呢，很小的时候啊，妈妈也过世了。又过了不久呢，他的爷爷也过世了。所以在他爷爷过世以前呢，穆罕默德被托付给他的叔叔来抚养。所以在他十几岁很年轻的时候呢，穆罕默德就跟着他的叔叔去到巴勒斯坦、叙利亚一带的地方去做生意、去经商。那么在那个地方呢，他就认识了无论是犹太教或者是基督教的这些人，他也接触到了犹太教跟基督教的信仰。后来穆罕默德回到阿拉伯的那个地方之后啊，他就给一个很富有的寡妇做管家，后来又娶了那个寡妇。那么当时对于整个阿拉伯半岛来讲啊，其实这个有很多很多的部落，他们也拜各种各样的神，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神。所以当时无论是从政治上，无论是从宗教上呢，那个阿拉伯的半岛啊是一盘散沙。那么这个穆罕默德呢，当时按照历史所说，他是到山上去悟道的时候，去思考这个阿拉伯半岛这个民族的未来的出路的时候呢，据说有天使长向他显现，就托付给他一本的经书。那么这一本的经书呢，他就带到他的亲族当中，就来传播一个新的信仰。那这一本的经书就叫做古兰经啊，或者可兰经。他后来所建立所传播的这个信仰呢，就是伊斯兰教啊，我们中国人也叫做回教、回教等等。那一年是什么时候呢？当穆罕默德把这一本的经典带到他的族人当中的时候，当他开始传讲这本经典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公元610年。公元610年，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距离耶稣基督的降生已经过了600多年。在他开始创立伊斯兰教的时候呢，犹太的会堂、基督教的教会、犹太教的经典、基督教的经典已经全部都成型了。那么当他把这本经典带到人的面前的时候，后来人就发现这一本的经典跟犹太教的经典，或者我们基督教的那个旧约呢，就有一个高度的相似性。那所以你这个呢，就要做一个判断啊，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在后的这个跟在前的那个有高度的相似性，所以我们很容易呢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来。所以弟兄姊妹，那这个就是犹太教、伊斯兰教跟基督教之间的这个关系。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所探讨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经典之民。那第二个问题呢，我要跟大家探讨一下佛教的问题。很多人都觉得佛教呢是多神教、满天神佛，但是真相呢恰恰相反啊。释迦牟尼啊，也就是乔达摩悉达多，他所创立的那个佛教啊，其实是无神论啊，它更接近于一种哲学。大概在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呢，作为在古印度的一个小国家的王子啊，乔达摩悉达多呢，他当时有一个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看到在人世间呢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啊，人要生老病死。那么传说呢，他在菩提树下悟道，他要去这个体会啊，要去明白人痛苦的根源是什么。那后来这个释迦牟尼呢就体会出来，就悟道啊，原来人痛苦的根源呢是因为人有欲望。所以怎么除去人的痛苦呢？那么就要除灭你的欲望。人没有欲望了，那么人就没有痛苦了。那么他用的方式呢就是苦修的方式。所以释迦牟尼所悟的道并不是有神来救现在痛苦死亡里的人，乃是人要透过自己的苦修修行来对付你的欲望，来除灭你的欲望，以至于你可以脱离苦海。所以在释迦牟尼所创立的这个佛教当中是没有神的，人要靠的是自己。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很多人说啊，拿基督教跟佛教来对比的话呢，那么佛教跟基督教啊，看到了差不多同样的一种人生的啊真实的情况，也就是说人陷在一个痛苦跟死亡的沼泽地里面。但是佛教说，当你陷在这个痛苦的沼泽里的时候，你要自己揪住你的头发，把你自己救出来，把你自己从这个痛苦死亡的沼泽地里面拉出来。 但是基督教说人不可能救自己，你已经陷到这个痛苦的沼泽里面了，你不可能把自己救出来，除非天上有一位神伸出手来把你从里面救出来。就是很多人举了这么一个很形象的一个例子，一个比喻来分别佛教跟基督教的一个区别。为什么后来佛教会出现那么多的神呢？其实在释迦牟尼死后300多年呢，在印度是没有寺庙没有偶像的。但是佛教的偶像是怎么来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呢，人靠着自己呢，其实我们常常就会发现自己是靠不住的啊，人要靠着自己来救自己啊，人会经历到那种人无可奈何的那种绝望，那种失望，那种的软弱。所以其实在人的本性里面呢，是有一个寻求超乎人能力以外的神对人的拯救这样的一个天性的。那么在原始的佛教当中，在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佛教当中，其实是没有神的，它是一个人要自己救自己的哲学，是对人生的一个了悟。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其实很难去满足到人性里面的那种的渴望。那所以在释迦牟尼死后300多年间呢，虽然那个时候在印度当中没有寺庙没有偶像，但是大概在他死后300多年的时候呢，传说有一个木匠在做梦的时候梦见了释迦牟尼的法身。那么这个木匠醒来以后呢，就雕刻了第一尊的偶像，后来这个寺庙这个偶像就慢慢产生，而且越来越多。因为在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把神要救人的这个观念给人，那么以至于后来当人去雕刻偶像，人需要神需要偶像的时候呢，那么人就没有一个限制，所以人就把各种各样不同的神都拉到佛教里面来做佛教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地方的佛教的寺庙里面，他们的神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佛教呢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佛教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呢，传播到任何一个地方，它可以把这个地方本来就有的原始的宗教，原来本地的那个本土的信仰啊，给拉进来成为佛教的一部分，然后把那个他本来所拜的神也拉进来成为佛教的神。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佛教的神呢就越来越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你要明白真正的原来的原始的佛教跟今天啊一般的人所拜的那个佛教呢是截然不同的，中间有着巨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在对佛教徒传福音的时候呢，你要让他搞明白真正的佛教原始的佛教其实是无神论啊。那我自己认为啊，佛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人造神的运动，但是基督教呢说的是神造人，那这个又是一个佛教跟基督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那所以我们在跟佛教徒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怎么传啊。当然很多基督徒在对佛教徒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把自己的一个观念呢用来攻击佛教徒。比如说我们说啊，佛教的背后都是魔鬼，都是撒旦，那些偶像的背后都是魔鬼的权势啊，那个是撒旦。那这样子讲呢，我不是说你讲的不对，但是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讲法呢，很容易引起佛教徒的反感，很容易引起佛教徒对于基督教的一个攻击，对于我们福音的一个排斥，一个抗拒。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建立一个关系，而不要用一种比较极端的啊，比较否定的啊，比较攻击的这样的话语来破坏那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在我向佛教徒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我通常是先来肯定佛教。比如说我会说佛教是很好的哲学，佛教对人生看得很透彻。但是我也会问他，你觉得汽车好不好？当然他一定会说汽车很好。但是我又会再问他说，那你觉得可不可以开着汽车从加拿大开回中国呢？他说当然不可能，要坐飞机。 所以我就对他讲，我说佛教也很好，但是呢，你不能透过佛教去到天堂，你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去到天堂，因为佛祖自己都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跟着佛祖不是也入了地狱了吗？更何况按照佛教的那个轮回的系统啊，你有什么把握？你怎么样修行能够让你去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你不是来世还要做牛做马吗？啊，所以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去到天堂，得到他对你的那个拯救呢？那下面呢，要跟大家再讲一讲道教的问题。那道教的创始人呢，我们一般认为是东汉时候的张道陵，或者叫做张陵，但是其实他也不是唯一的创始人，他只是最出名的那一个。其实张衡、张修、张鲁、张角都算得上是道教的创始人，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道教从一开始创立的时候呢，就有不同的思想，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倾向。那么后来在道教的传播的过程当中呢，又产生了不同的分支，那么这些分支呢，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做法，所以道教整个的来讲啊，是比较复杂的。而且道教呢，他们是拿老子、庄子的思想来作为他们信仰的一个根基，但是那个老庄的那个道家的思想呢，其实跟后来道教实际做的事情呢，那个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真的如果要总结道教的话呢，你只能说它是以老庄思想为教理，但是以传统的那些法术术数呢作为它的教义，但是他信仰所追求的那个目标是什么呢？是方士，是神仙，这个是一个主流，但是他其他还有很多的旁支。所以现在一般来讲呢，道教呢并没有那么多的信徒，这些道士啊，这些道教的观啊，这些的庙啊，他们所实际上来做的呢，其实是很多的法术，很多的术数这些东西。比如说现在道教呢有一种的法术啊，叫做伏击。伏击呢在农村呢叫做伏罗，在城市里面呢就演化成了笔仙儿、快仙儿、银仙儿、碟仙儿等等的这些的做法。那么我们一听就知道，这其实是一种的通灵交鬼的法术，通灵交鬼的方法。那这个其实就是道教他们常常做的一种事情，这个是为代表的一种事情。所以我们发现道教其实是在用一些法术来跟灵界来沟通，那么在这个背后呢，其实有很明显的邪灵的作为在后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跟一些倾向于道教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呢，真的是要特别的谨慎，特别的小心，要来祷告赶鬼，靠着圣灵的能力来除去那个魔鬼的作为。所以跟喜欢道教的人传福音呢这个跟佛教徒传福音呢还是有一些的区别因为跟道教的人传福音呢，本身道教的教理啊，并不是为太多的人所接受的。很多一般的普罗大众呢，我们是喜欢道教，是因为它有养生养生术那么道教也有一些的通灵的法术，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很容易看到，它所通的那个灵啊，追求的那些神仙呢，一定不是真真正正的神仙，因为一个真真正正的神呢，真真正正的上帝呢，他不会让你随叫随到的，你一呼召他，他就来，你叫他来，他就来帮助你。那个我们看到这样的神呢，变成了人的仆人，他不会是一个真正的上帝。所以这个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很多人为了得到好处，为了预知未来，为了强身健体为了知道一些玄妙的事，所以他们钟情于道教的法术，但是真正的这个道理其实是很容易来讲解清楚的。问题是在他们的背后，这些人是被邪灵所捆绑，所以我们真是要靠着祷告来传福音，无论跟佛教、道教任何的一个人传福音，都是要靠着祷告，靠着圣灵的能力来砍断那个邪灵、那个魔鬼在背后的那个捆绑、那个作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现在是第11课，我们下面的第12课再见。